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第二章，他一开始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那我想在第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西结他因为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就俯伏在地。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啊，他就告诉我们说，神这时候要对他说话，也就是说当他俯伏在地的时候，他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也就是神这时候要开口说话了。他告诉他说：“人子啊。”我想在以西结书他讲到人子这句话，这两个的称呼他讲了几乎大概有93次啊，可见说人子啊，特别是在以西结书，神特别使用这句啊这个字来称呼以西结。以西结他讲到人子，其实最主要他也是有好几个啊方式，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啊他也是一个啊这个啊人所生的人啊。那在这个地方啊，其实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也看到说啊，神在这边要彰显他一个谦卑啊，让我们也看到说他是一个拯救者啊。那说实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啊在四福音的当中，他常常称呼他是人子啊，也就是说他要将这些啊堕落的这些百姓们再一次带回到父神那个地方去哈、啊、所以人子这个字哈、啊、是以西结书他对自己的啊称呼啊，他说你要站起来啊，他说我要跟你说话啊，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第二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可见当神跟他说你站起来，他要跟他说话的时候啊，不是他自己能力能够站起来，他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到他里面，然后他就可以站起来。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啊，这个啊毕士达茨的这位啊这个人啊，耶稣到最后跟他说啊，拿起你的褥子起来吧，那他就起来，好像说告诉我们说，当神说话的时候啊，也就是说灵就进入到他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啊不要分得太仔细，说好像说啊圣灵跟这个啊圣灵啊，就是说只 focus 在圣灵上面。其实他告诉我们说，其实耶稣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话怎么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的话是进入到人的身里面去的时候，就能够让一个人站起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啊，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被站起来，也就是说那个程序是说灵进入啊，当灵进到里面的时候，他就能够站起来。当他站起来的话，他就能够听见。那你可能会问说，那他前面不是说，他说这个人子啊，你站起来。其实后面的听见是真实的听见，也就是说他接下来他要听见这位对他说话的声音的人啊。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他说我差你往悖逆的国啊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跟你的列祖啊，这个跟他们的列祖啊违背了我，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们到他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也就是说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神要差派这个以西结去的地方是一个悖逆的啊百姓的地方，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啊你们的列祖啊，也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父子辈，他们说实在已经离开神很远很远了。他这个时候啊，他们实在是面无羞耻啊的，那心里刚硬，也就是他猜他到任何地方去的话，他说实在是一个什么啊，人不喜欢听他说话的地方，但是神还是要猜他去。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差遣他去往列国的地方去，其实啊往他列祖的地方去啊，告诉他们说列祖违背我啊。其实今天神也是在差我们出去，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说啊我们好像啊这个一定要神差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其实真正的啊让我们看见的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好不好啊。今天哈、啊、对我们讲起来，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耶稣啊这个复活了，他那时候这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必照样差了你们啊。他说了这话，就是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就受了圣灵吧。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受了圣灵啊，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要被差遣出去。那常常我们要记得，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的地方，就是 大部分都是神差遣我们去的地方，当然神也会差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啊，就好像以赛亚书啊第六章第八节那边说什么，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有些时候神会差遣我们到不同的地方，但更多的时候神是要差遣我们啊，这现在我们啊工作的地方，我们啊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家庭，这个地方是我们神要差遣我们去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他要差遣他们去的啊，其实这个地方形容是说啊那个地方的列祖啊他们违背了他。那接下来让我们也看到说啊，他说在第啊四节的地方，他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第五节他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啊，说实在这些悖逆的人他们不会听的，但是耶和华神在这边跟他说，他们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啊，必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三个字你给他画起来啊。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讲说你去说他们不听，因为他说听或不听那这样子算了嘛，就不用再讲了嘛，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他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听或不听，重要的是让这些悖逆之家他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也就是说被掳去的这些人啊，他们可能会把你给打死，你去说他们会把你打死啊，但是他们不听你所说的，也就是说你先知讲这些话，你被差派出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好做，不是好当的事情，但是他意思是说无论如何啊，你要让他们知道啊，这个先知曾向他们说过话。所以重点不在听或不听，重点是说曾经有人跟你说过这句话。所以重要的是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哈，我们也跟神讲说，哦神啊，这件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没有信主，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时候神可能会跟你讲说，哎，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我曾经有拍哪一个人要带你去教会吗？哪一个人要跟你传讲神的福音吗？意思是一样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到说，虽然这是一件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神已经跟他讲了，他们那些人是悖逆之家啊。悖逆之家在以西结啊这卷书里面哈，他讲了将近啊这个啊有很多次哈，大概啊有十二次啊。悖逆之家这四个字讲了十二次，也就是说你去的时候这些人他根本不听啊。那这个说实在不是啊很好的一份工作，但是不管如何啊，神的意思是要让他们知道说啊，他们中间已经有了这位先知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节，他说人子啊，虽有荆棘和棘藜在你那里，那你说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啊。那这个地方有三个东西啊，一个是荆棘，一个是棘藜，一个是蝎子。这三个东西如果你看荆棘跟棘藜的话，其实他们是不结果子的啊。那既然不结果子啊，还不打紧，说实在他们让我们看到荆棘跟棘藜是有刺的啊，也就是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他们是有刺的啊。更离谱的是说他神还用蝎子啊来形容他们，就说这些人像蝎子，他们会咬你的啊。那也就是说你去的这些是有刺的，他们生命上不结果子的，他们会咬你的。但是神跟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啊，你不要怕他们，他说也不要怕他们的话啊，你把那个话那个字画起来，这是他们的话。也就是说当我们出去传讲神的话的时候，那别人会用什么来咬我们呢？别人会用话语来咬我们。常常我们在传讲神福音的时候，人家会在后面讲一些什么不好的话，那些会攻击我们，那些会咬我们，那些会吃掉我们啊。他说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你还是不要怕他们的话。所以重点在这边，神已经告诉他们说什么，神已经告诉以西结说什么，也就是说神在告诉他很清楚的，你不要怕他们所说的话。常常我们啊怕啊，不是怕这个人，而是怕他什么，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他在背后放话，所以他在后面或者他的当面用不好的脸色给你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在这边他说你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就是不要看他们的脸色怎么样，你该讲的你就是要讲，因为这是神要托付你去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看以西结，我看他心大概已经啊非常什么灰心了，因为他在这边已经很清楚告诉我说你要去做的这个事 事工，说实在他们对方是有荆棘，有这个棘藜，又是像蝎子一样。但是他接下去他还是跟他们讲说什么，第七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什么，他们或听或不听，又来了。所以有些时候对以西结讲起来好像是说神跟你讲的，就是说重点不在他们听不听，重点是你要去讲啊。所以他们或听或不听，他说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啊。所以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借着以西结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说传讲福音不要怕别人听不听，也不要怕他是悖逆会不会咬你，我们就是什么，只管把神的话讲给他听，也不要在乎他的脸色如何哈。好，所以在从这个六七八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六七节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形。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八节，从第八节开始他说，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这时候反过来了，神在这时候告诉以西结说什么，他们是悖逆，但是你也不要悖逆啊。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说这个都是别人悖逆，我好像很顺服神的，但神这时候反过来跟他讲说，人子啊，你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你不要悖逆。神同样用那个以西结啊，这个对以西结所说的悖逆这个字，是同样对这个什么过去这些老百姓啊，这些悖逆的人同样一个字。他说你不要悖逆，那到底悖逆什么呢？以西结你会悖逆呢？他说什么，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如果啊你不肯说我托你去说的话，如果你不忠心的话，如果你害怕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悖逆。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从来不悖逆神，我们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悖逆神，但是在这个怎么讲，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不悖逆，但是这边却告诉我们说，常常如果我们因为怕别人不领受，别人不听神的话，那我们不去说，或者是我们怕被人家伤到，我们就不敢讲，这些东西什么都是悖逆啊。神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悖逆啊。所以神说，这个以西结啊，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要悖逆，像悖逆之家一样。那怎么样能够说我们不悖逆呢？接下去神就有给他答案，他说我不是叫你只去讲而已，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接下去。他说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吃神所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出去讲，那肯定是什么，肯定是被人家咬的什么，这个遍体鳞伤啊，肯定是我们非常非常害怕。那我们到后来我们就不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就变成是什么，别人悖逆，人我们也在他的悖逆上有份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什么，开口吃神所赐给我们。这时候他就观看了啊，他就看到什么，他看到有一只手啊，他说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个书卷，他便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啊，这时候神叫他吃，但是神这时候就手伸出来给他一个书卷，也就是说神的话这时候要给他吃了。那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书卷都是羊皮纸写的嘛，对不对？那都是什么，写在上面，那你看后面呢，其实没有字。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他这边说什么内外都写着字，也就是什么里里外外通通写着字，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其实他跟我们讲说，其实真正神的话是写在一面，神的应许，神的告诉我们很多话，但是另外一面却写着什么，这些什么哀嚎什么叹息悲痛的话。为什么写着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些哀嚎是不是这个什么啊，这些啊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悖逆的百姓，他们哀嚎啦叹息啦悲痛。不过有些时候你要反过来想，我们认为说，你认为说他们这些悖逆的悖逆之家他们会哀嚎吗？你认为悖逆之家他们会叹息悲痛吗？我不相信。我认为说他们这些人哈，他们什么，他们悖逆神哈，他们其实他们很骄傲，他们不会哀嚎，他们不会悲伤，他们不会什么，他们不会这个叹息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哈是什么，是神的哀嚎，也是让我们看到从另外一方面，这是神的叹息，神的悲痛，神的心非常的伤痛，他把这些伤痛的话他要写下来啊。也就是说，你神要他吃前面 上帝已经借着这些以西结书第二章告诉以西结的，也就是说，哦，你不要害怕啦，这些他们有荆棘的，他们有蒺藜啊，包括说他们会吃你的，会咬你这些东西哈。不管怎么样，神把它写下来，神把他自己心里面的话哈。如果说一个有神话语的人哈，他在这个时候可以看见说，其实神已经非常伤心了，神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啊，所以这在第二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这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已经是非常的伤心，也就是说，神要什么，以西结也跟他一样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爱羊群的心，而不是因为什么害怕羊群把你吃了，所以你就不敢去跟他说，因为羊群说实在是软弱的啊。那神也是什么，非常的叹息，非常的悲痛，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西结，你也要跟我上帝一样啊，你也要把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这个同理心吃到你肚子里面去哈。那我想这个地方哈，很多人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哈，这好像就是读经哈。不过我们根据一般的读经祷告灵修，我们常常会用这一节经文。但是我最主要就是说，如果你注意看第二章的话哈，这一节上下文的话，其实它是对着什么？对着以西结，对当时要去传讲那些这个很难的这样子的事工哈，很宣教事工要让他出去做的哈。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第三章他也接下去，他就是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要把这个这卷书吃下去。他说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吃你所得的，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章一开始所有的这些话，你要把它吃下去，你得到的啊。而且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好去对以色列人家讲说，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把这卷吃下去的话，你根本不了解我上帝的心意，你不了解上帝对这些悖逆的百姓的心意的话，我们过去走过去跟这些悖逆的人讲这些话，我们心中会有一种什么？惩罚他，会一种说好像要说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其实上帝是什么？一种一种叹息，一种悲痛的话悲痛的心。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吃下去，那你就跟神一样，你可以过去，他说好去对以色列人家讲说这句话。所以这时候这个以西结，他于是他说我开口他说这个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这个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所以接下去他就说，这书卷就充满你的肚腹。这句话非常棒。我们常常在读经祷告的时候讲到要读神的话，也就是读这句话。他说充满你的肚腹，更妙的是什么？他接下去他说，我吃了口中觉得甜什么如蜜。我反过来问大家，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以西结书从第二章，你认为以西结他吃了这个他会甜如蜜吗？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前面已经跟他讲说，你去的时候那边像荆棘有刺，他们不结果子，像藜棘一样 OK， 他们会刺伤你的心，又像蝎子一样，他们会咬你，他们会吃你。所以这些东西说实在听了什么，根本就是什么很辛苦的一些话。那他吃了以后充满肚腹也就是说心中觉得其甜如蜜。反过来说，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这个时候要让以西结知道说，你现在要去做我的工，你应该是心中带着什么侍奉，越侍奉越甘甜那种甜美的心，然后才去侍奉那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怎么样，神如果差派我们去对悖逆的人讲，哇，这个人做了坏，很坏的事，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拿神的话，我们会去骂人家，我们会说我们会去管教人家。但其实这个地方最主要不是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吃了神的话那我们要去跟他讲，最主要是什么？我们吃了神的话，我们要自己先得到滋润。当我们得到滋润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在乎那个人到底是荆棘还是蒺藜还是蝎子。我一而再再而三重复讲这个荆棘、蒺藜、蝎子，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三个东西其实在以西结的心他非常的惶恐，非常的害怕，他去怎么办呢？会受伤的去做神的工是会受伤害的。但是他跟他说不要这样子害怕，他说你要先吃我的东西，吃进去这些话充满你肚腹的时候，你是什么其甜如蜜，你不用害怕，你不会像荆棘、蒺藜、蝎子，而是什么？你是像蜂蜜一样 这么甜美哈。所以这时候啊，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哈。启示录在第十章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吃了神的话，其实真正的是甜蜜吗？你有没有觉得说，在你的生命当中吃了神的话是甜蜜的吗？我们从这个启示录第十章哈，我们从第几节开始看？我们从第九节，很抱歉，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他说，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吧，便叫你的肚腹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但是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你会发觉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哇，神的话语真的是很甜蜜，但是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吃到肚子里面其实是很苦的。为什么说甜如蜜在嘴中甜如口中甜如蜜，你把它画起来，它在这边是说吃了口中甜如蜜，它的嘴巴是像甜如蜜一样，但是我相信他的肚子里面是很苦的。有些时候我们就发觉说哈，神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觉得哇，每天读经祷告发好棒哦，很甜。什么时候会苦呢？当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就很苦了，对不对？这件事情我们失败了，我们做不出来，或者是说我们出去了以后被蒺藜刺到，被这个荆棘刺到，被蝎子咬到，我们就很苦了。所以我用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口中甜如蜜，但要记得一件事情，在你的肚子有些时候是很苦的，但是我相信那个苦，因为你可以很了解，这是从什么神的话语吃下去，它充满你的肚腹，所以你把前面画起来，充满你的肚腹，一个是肚子，一个是什么口中，这一个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看见到底是苦还是甜。我相信这个冷暖自知，我们相信啊，到底是什么呀？这件事情啊，神要我们去做的啊，我相信是一个甜蜜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什么越侍奉越甘甜，但我相信满肚子的苦水，好不好？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吃尽神的话，我们必须要跟上帝一样，因为这些苦是什么？是神的哀嚎、悲叹，还有什么叹息。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苦，我们要像神一样，我们对这些悖逆的人，我们什么，我们知道其实神的心意是非常什么，非常，这边有三个东西，就是哀嚎、叹息、悲哀，你把它画起来。为什么哀嚎、悲叹息、悲哀我们不能了解神的这样子的心意呢？啊，所以以西结书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这是在一个我们常常啊，当我们想要出去服侍神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很好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从第四节开始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四节，他这边就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往以色列人家里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那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这个话语难懂的多国去。好，所以这边你看哈，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将我的话对他怎么民，你把那个民画起来，接下去以色列的家，然后接下去什么那些国哈，所以你来注意看哈，它有层次性的，一个是民，一个是家，一个是国啊。他说什么？其实他重点在以色列的家，因为什么？因为前面已经讲到说，他们的祖先列祖悖逆我，所以从神的角度看，整个以色列家都是他所拣选的，神是看重是一个家。但是他说这个家当中哈，有一些人哈，就是什么不是整个家了，是有一些人，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大家都像荆棘离棘或者蝎子要来咬你，有一些民他们是这样子啊，但是神看重的是以色列的家，那有一些国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中间哈，你可以看到民跟家跟国啊，这三个中间哈，上帝所重视的是以色列的家，是说他所拣选的民族，他所拣选的百姓。那这些民啊跟国啊，也就是说圣经上面用几个字来形容，他说说话深奥言语难懂，这些民跟这些国他们什么很有智慧了，很有知识了，他们说话哈，说实在有些东西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他们故意讲一些很深奥的，他们讲一些什么，其实他们的心哈 不是什么，不是单纯的，你不要去跟这些人讲，你这些人讲，说实在他们是反过来会像荆棘、蒺藜跟蝎子，他们来咬你们的。好，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重要的不是言语的问题，重要的乃是什么？重要乃是心的问题。前面告诉我们说，你去跟他们说，他们或听或不听。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听或不听，不是因为你说的是话语深奥难懂，他们的话语比你更深奥，但是他们听或不听，最主要是什么？他们的心的问题。他们越懂，他们越不听。你有没有发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人的知识越什么？人的头脑里面说话越深奥，然后什么，然后这个言语越难懂的话，这些人他们知识越多，其实他懂你说的，他只是他的心什么不愿意接受而已，他只是他的心不愿意接受。所以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当耶稣，记不记得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谁最不喜欢听他的话？我想他的家乡什么本族本那个家乡的人，对不对？在本族家乡地方，哪有什么先知是不被重视的啊？因为什么？因为老早就看你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对不对？你说的话，我们说实在，你要讲一些比较难一点给我听啊。所以在这边很清楚的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常常有一些这些反对神的话语的其实都是一些这些自认为很聪明的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在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这个地方，保罗有讲到这个关于这件事情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他说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也就是说他要向百姓说话。那这些百姓说实在他们很懂旧约的啦，他们犹太人认为是说他们很棒的，但神却用这些什么外邦人不懂旧约的，然后不懂的话，然后用什么外邦人他们的舌头和他们的嘴唇那向这百姓说话，也就是说神要那种用那种言语，说实在是很单调，外邦人完全不懂不是很聪明的人来对他说。他说如此，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啊，可见讲得很清楚。那21节22节，这样看来，他说说方言不是为着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着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这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讲到方言，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对他们讲起来是好像是那个五旬节降临那么你们那些国外来的人，你们讲一些东西他在这边他说，其实方言不是为信的人来，不，这个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也就是说，你如果信的话，你就算你听不懂，你还是相信。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方言我们不懂，有时候当然不懂但是心呢，心相不相信？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最主要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要让他们看到神的大能，要让他们看到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前面，他记不记得13章12节那个地方？他说当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说方言就当能够翻出来。然后他讲到方言，对不对？讲到这些在灵里面的祷告，种种这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说这个听不懂，我们所以其实最主要不是懂不懂，所以言语最主要不是懂不懂，而是心到底相不相信。你心相信的话，就像他讲这个什么非洲话，这个什么法文德文，你还是相信的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第3章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强调一个东西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重要的不是在他们的言语问题，乃是在他们什么心的问题，好不好？乃是在他们心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在这个第一，他说你若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所以重要不是你说什么，重要是什么？他根本不听神。也就是说，当摩西的时候，人家在什么？人家在向摩西抱怨的时候，对不对？神你摩西也是神也是告诉摩西，他们不是反对你，他们是反对我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也是说我们嘴巴所说的重点不在说人家要不要相信重点是说那个听的人肯不肯听从神好，他说原来以色列全家是什么？他说是 额坚心硬啊，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们的额头是坚硬的啊。然后接下来，如果他们额头是坚硬的话，你看神实在是很奇妙。神说，看哪，那我就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我就使你的什么额头硬过他们的额。也就是说什么，他们来硬的，神也要来硬的。神就是说，在这时候并不是让这个以西结啊，他心里刚硬，而是让我们看到说好像硬碰硬一样。也就是告诉以西结说，你不要害怕，记不记得我们第二章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你不要怕他们，对不对？他们虽然会荆棘离棘还有蝎子，你不要怕他们的话语，你的额头他们很硬，那我要让你什么额头更硬。其实最主要就是不是说以西结你顽固，而是说哈，以西结你不要怕这个世界对你的攻击哈。所以在这边啊，让我们上次也讲到哈，以西结说实在是一个很强硬的硬汉子啊。我常常讲觉得说以西结是一个这个铁汉子一样哈。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要兼顾他，说实在他不是好当的啊。他跟耶利米所做的先知啊，他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啊，一个在这个啊原来的这个犹大的地方，以西结却是在什么巴比伦的地方，所以他的日子不好过了哈。所以他在那边告诉他，我让你的额头像金刚钻一样，比火石更硬，然后他们虽然是什么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所以神让他刚硬，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们的脸色惊惶，好不好？所以这是在这个啊第九节这个地方所说的 ，OK。然后接下去啊，这时候我想，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领受的话，我想你是什么刚强壮胆。我跟你讲，你这时候就是好，那我就去对他们说话了，我就要他们硬，我就来个硬碰硬的，我就要啊怎么样啊，把神的话语哈、啊、用圣经啊来指责他们，来骂他们，来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来造就这个啊以西结。接下去我们看他啊这个第十节，他说，他又对我说，人子呀，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把它画起来，心里领会，耳中听闻。重点又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重要的是第三章第十节这个地方啊，目的不是有没有人在听，所以你就回头看。因为否则的话，你回头看，他说，哎，他们听或不听，那你说神啊，他们不听，我干嘛跟他说，对不对？所以他说听或不听讲了两三次了，在神这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告诉他说，你不要在乎他们听或不听，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他们听或不听，所以那不是重点呐、啊。重点是什么？你自己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是自己知道，但是我们想要急着要向对方说，但是他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急着跟对方说，你要自己先心里领会，你是不是那悖逆的人，我跟你所说的话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懂。有些时候哈、啊，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啊，这个啊，最主要就是说啊，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心中有什么马读经祷告，今天早上读了，我们就要去赶快跟人家说。有些时候神是要我们什么，今天早上读经祷告是我们心里领会，耳中听闻，是自己要先什么，先反省自己，先有这些啊在里面的做工，是让圣灵来做工，所以自己要顺服啊，我们才能够什么，我们才能够去对人家说。所以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非常小心。所以你看以西结书第二章第三章一而再再而三的，其实在训练我们。他接下去他说，你往你本国贝鲁的子民那里去，他说他们听或不听，还是再来了，又讲听或不听。可见重点不在他们到底要不要听，重点是谁要听，重点是以西结你要听，重点是什么，以西结神要什么，训练以西结，神要训练你。他说哈，你要对他们说，告诉他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会跑去跟人家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哎，有些时候对方不说哈，我们就写一个纸条，主今天早上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告诉你，你要认罪悔改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不要用第一人称来说。我们不要说，我今天早上听到主耶和华的话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如果注意看圣经的话，是有这样子一回事。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约拿，他跟那个啊、不是那个拿单呐、啊，他那个大卫不是把人家的羊给宰了吗？对不对啊？然后拿单他说，哎，他大卫说，哦，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事呢？ 那个约拿拿单就跟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啊，所以是没有错。你可以说耶和华神这么说啊，那个人就是你。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到底有没有心里领会，耳中听闻？所以重要的是在那个部分哈。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不要管别人听不听。常常我们哈，就是尤其这是对牧师来讲啊，有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说到底有没有人在听？其实不是问那个你有没有人在听，重点应该是问说，做牧师的你预备这些讲章，你有没有先什么耳中听闻、心里领会啊？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告诉以西结说，不要在乎别人，乃要在乎你自己。所以你看，一下子跟他说你要去做这些事，一下子说你要先造就自己啊。所以这个中间哈，让我们学习很多很棒的功课哈。这么一说完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二节哈，我们再一起来看这个第十二节。他说哈，这时候那灵就将我举起。有些时候我们希望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但我们如果不顺服，不心里领会，耳中听闻的话，根本圣灵不会在我们身上充满，不会让我们像这里这样子的经历。他说那时就是 in the meantime， 同时当你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之后，那时候灵就把你举起来。而且他讲了两次，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第十四节那个地方又讲了啊，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来。你看他前面讲到什么，他说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第二章第二节的地方，这时候怎么样，灵要让他再一次把你举起来呢？就是什么，你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而不是说圣灵把你带起来你就出去传讲神的福音，而是说圣灵把你带你要先顺服，心里领会，耳中听闻，那你就被圣灵所举起来。当你被圣灵举起来的时候，他就听见在他后面有声音啊，有轰动的声音。他说从耶和华所在的地方显出他的荣耀，是该称颂的。这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显出来的东西那个荣耀是什么？耶和华，这个荣耀是该称颂的。为什么说是该称颂的呢？因为什么？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们听或不听，你要去跟他们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就算大家都不听的话了，到最后的关头，如果我派你以西结去，但是大家都不听的话，以西结你也要知道我说的话是什么，是该称颂的，耶和华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让以西结终于看清楚，其实重要的不是什么，不是去跟他们这些人说你们都是悖逆的，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重要的是什么？以西结你自己要知道，如果万一这件事情去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耶和华神是该称颂的，好不好？好。所以他又听见那活物相碰撞与活物轮子旋转的声音的时候，于是灵将我举起来。这边哈，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常常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只是注重这边有两个东西，其实就是第一章所说的，一个是轮子，一个是活物，对不对？那轮子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轮中套轮，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万事互相效力，轮中套轮。但是那些轮子是没有生命的，对？那有什么东西有生命呢？活物有生命。所以他这边再一次强调，他说活物的翅膀相碰撞，旁边的轮子旋转，也就是让你看到活物跟这个什么这个轮子当中，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注重在那个轮子，那个轮子就是什么，我们的经验。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注重经验，经验不是，我没有讲经验不好，而是说常常我们应该注重的是那活物，是有活的，有生命的。也就是说常常我们注重的是神的话语，心里领会，耳中听闻，那些经验哈，只不过是什么，轮中套轮而已。那些经验有些时候，这个经验说这个经验是过去，是昨天的，是过去的，那轮子是没有生命的。我们要有生命，我们必须要什么，也就是说什么，耶和华的灵将我举起，他的话进入我的里面啊。如果有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没有看重轮子，而是看重那活的，也就是看重那活物啊。所以他在这边再一次强调。那我们看这个十四节，他又将他举起带我而去。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说，刚才我们讲这么多，以西结难道没有他自己的情绪吗？有的，以西结有他的情绪，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哈，我心中甚是苦，灵性什么我心中甚苦，灵性愤激，对不对？愤激就是非常愤怒，非常激动。其实这已经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 以西结他的心哈、啊、是很苦的啦，虽然他刚才吃了这个酥卷，他口中觉得甜腻，但是他心中是很苦的，因为神跟他说的这些东西哈、啊，不管人家听不听啦、啊，你总是要讲啦、啊，你会被蛇咬啦、啊，你会被这个什么蝎子咬啦、啊，你荆棘怎么这些东西，说实在，也就是说，他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说，你做这件事情，做神的仆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那所以他现在心中苦了，因为什么？做这个也不是，做那个也不是，神你不是叫我去讲吗？那你又叫我不要讲，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啊，我相信他心中很苦，他灵命非常激怒。其实有些时候哈，啊，我们的情绪是神所造的，这没有对错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心中所有的事情表达出来，但重要的是什么？接下去那一句话，他说，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你给他画起来。我们人的情绪哈，千万不要去压抑。因为以西结他把他情绪表达出来，他说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哈。那这个地方让我们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是可以表达，因为这神所造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什么被这个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哈，来什么来掌控，来约束啊。我们可以有情绪，但是要 controllable， 要被约束的，被管制的，被谁管制呢？被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因为照你自己的能力，你没办法约束你的情绪，爱发飙就发，爱发飙，爱说话就说话，爱生气就生气，爱愁苦就愁苦。但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唯有圣灵在我的身上大有能力，能够控制我啊。所以这边啊，也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做一个去说神的话，但却没有人要听的。而且还会被刺的，还会被咬的，这种先知哈，说实在很倒霉啦。但是他非常的苦，但是圣灵这时候就把他提升起来，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当灵的能力在他身上的时候哈，然后他就知道他被提升了。所以他虽然他很苦哈，那我常常讲到，常常觉得以西结跟这个耶利米是两个很好的对比。如果你看耶利米，他是哈爱哭的先知啊，眼泪的先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觉得以西结是谁？以西结的话，我看他欲哭无泪的先知啊，他苦在心里哈、啊，他没有眼泪，因为神已经跟他说你要什么，你的额头要什么刚硬，更刚硬。所以我觉得哈、啊，这个以西结是哈、啊、哭不出来的先知，无泪的先知，跟耶利米正好相反。所以有些时候很多话，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感觉，我们心中有很多神的话，但是我们说不出来啊。有些时候我们还看到说，其实正确的反应哈。啊这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圣灵的带领哈。所以第十五节哈，接下去他就说什么？他说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这个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去。所以本来他是在那个什么啊，这个加巴鲁河旁边被掳的人，他在那个地方居住。那个河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提勒雅毕啊。提勒雅毕这个字哈，我稍微去查了一下，这个字非常奇妙。这个字哈，就是说那个啊，好像长满了稻谷的一个山一样哈、啊。也就是说，他虽然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不，他虽然是这么苦，但是神让他带到那个这个河边的一个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名字哈、啊，这个提勒雅毕啊，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长满稻谷的山上，也就是说把他带到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在他们中间忧忧闷闷坐了七天。他虽然很忧闷，非常很苦，心中觉得很愤怒也很激动，但是上帝在那个地方，在一个长满稻谷的地方让他坐了七天，也就是什么，七天我们知道是什么，完成完全的日子哈，所以让他在那边成圣，让他在那边什么能够再一次心里得着什么，得着医治，得着什么重新啊大有能力，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好不好？所以这是已经到第十五节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他说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感谢赞美神，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你会发觉其实很奇怪哈，有些时候我们怎么讲，就是说像以西结这样子的人，心中很多话，但是又没办法讲，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第二章第三章一样啊，你想为神发言，但是又发不出来，心中很苦的话，但是这时候你又觉得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有些时候我们心中很苦的话，一点耶和华的话都没有了， 但是他却什么过了七天以后，悠悠闷闷七天以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这告诉我们一个神做事的法则。什么叫做神做事的法则呢？也就是说什么，在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当你说不出神的话，那你是被圣灵啊带到一个高山上去的话，你身上大有能力的话，神的话又来了。那你说我昨天的话还没有说出去，神的意思说不用了。那些话是什么？让你心里领会，耳中听闻。那神的话又来了。所以重要的不是什么你该不该说，重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领受。这时候神的话又来了，也就是说好像昨天的话还没有出去，怎么今天的话又来了？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话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那接下来他跟他说什么？你要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他要做一个守望的人啊。那怎么样做守望的人呢？他神现在开始用另外一个方式跟他说了。本来说叫他出去说嘛，现在叫他守望。守望就是什么？不说嘛，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他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什么替我警戒他们啊。我们来看这，你把它画起来，很重要。守望的人是什么？用眼睛去守望，对不对？你去看嘛，你去看到底对方怎么样，对不对？有仇敌来的时候，你要说赶快要敲锣打鼓，对不对？这叫做守望嘛，对不对？所以守望是用眼睛看。那警戒呢？警戒就是用嘴巴讲，对不对？啊，他说你去做守望，然后你说什么警戒？但你有没有发觉一个中间很重要的？他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也就是说，在你眼睛看跟这个口中说，在你守望，在你警戒的中间，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要用你的耳朵。啊，这边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我们用眼睛守望，我们用嘴巴去警戒别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中间要有一个耳朵能够来听神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好不好？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否则的话，我们如果哈，我们没用耳朵听神的话哈，我们光看见，我们说不出什么东西来的。那我们反过来，我们如果看不见的话，那我们更没有东西可以说，好不好？所以接下来啊，这个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做基督徒哈，这边其实如果说这个新约的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这个的话哈，他们会觉得说什么？其实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他们了，如何做一个守望者哈啊，这个不要光看啊，哪里不对哪里不对，不要光说哪里不对哪里不对，要用什么耳朵听神在说什么，好不好？好，接下来他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好，你看他说我什么时候指着恶人，也就是刚才我们说是悖逆的人，他说他必要死。其实神不是要他死了，做一个警戒的人，不是说你跑去跟他说，我告诉你神就是会这样的审判你。神不是说，重点不是说他说神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重点是说你要告诉他他可以不死，也就是说哈，你哈要让对方知道，如果你听神的话。所以他接下去他说，如果你不警戒他的话啊，如果你不警戒他的话，然后也不劝诫他的话，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然后这恶人必死在罪孽当中，我也必向你讨他丧命的罪。那这个人没有听，然后死了，对不对？好，那他说我也必向你讨他丧命的罪。那个罪哈，原文是什么？血。你把它看到下面一个原文，也就是说那个人如果死的话，上帝会向你讨他丧命的血。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死哈，是你杀他的啦，他流的血是因为你没有警戒他而流的啦，所以上帝会跟你要他的血。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却向你要他丧命的血啊。所以重点已经把他拉出来了，也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警戒人家了啊。那其实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是正好相反啊，我们是说哎呀，这个就像耶稣看到那个，不，很多人看到那个行淫的妇人，对不对？耶稣说有谁拿起第一颗石头把他砸，我们大家都觉得不要不要不要，他行淫哦，我也不是好到哪里去，我不要拿第一颗石头，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看到圣经说哦，你要讲别人要先看看自己眼中的良木啊，我眼中还有很多良木。其实这些哈，其实哈都是什么美其名是很谦卑啦，其实哈都是什么，都是借口啦。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警戒别人的话哈，那自己中间哈，人家神要讨我们的罪哈。然后接下去他说，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回转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那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那罪。你看他说你却救自己脱了那罪，那个罪的下面没有讲原文哦，那个原文他没有写说原文是写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真的是你要脱离那个罪了。那到底这个以西结有什么罪呢？以西结就是什么？如果你讲了， 那你就救你自己脱离了那你不讲的罪，你把它写下来。一个是如果对方你不讲对方死的话，对方是因为你而死，所以上帝是要你杀，变成是你杀他的了啦，所以上帝要向你拿血。那如果对方什么啊，这个回转了哈，然后你救了你自己，你就脱离那个罪，那个罪就是说你就不会有那种不讲的罪哈。好，接下来这个他说什么，接下来很重要，第二十节，然后就讲到更高层次的哈。他说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你把它画起来，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义人啊哈，你看哈，他现在不是讲悖逆之人啊，他讲义人啊。义人是谁？就是那些自以为义的，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是义人，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不要以为我们是义人我们就不会犯罪，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有些时候义人也要被警戒了，义人也要被守望。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旁边也要人家来守望，否则的话我们义人有一天有一个时候我们会离开义，我们会去犯罪。当这时候犯罪的话，我们就要知道其实我们自己要小心，自己容易犯罪，我们会远离义而犯罪。这也就是在跟以西结书啊，跟以西结讲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他们都是什么这个悖逆的，其实我们义人也会犯罪。接下去他说，我将绊脚石放在他前面，他必死。其实这个绊脚石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神，其实神就是绊脚石。如果你注意看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的话，他说神就是那绊脚石，让人家跌倒的。其实有些时候绊脚石不是只有上帝，其实绊脚石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自己的意见，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什么 preference， 我们自己的很多很多东西成为我们的绊脚石。他说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你看一个义人犯罪的话，他过去的义通通没有了，不被纪念。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但是他说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作血了哈，就说你这个人义人这个也是被你害的哈。然后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了自己脱离了罪，这是一样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以西结说实在不是那么好当的哈，他神给他的这个 assignment 不是那么好做的哈。好，我们来看第22节到27节就结束了哈，这非常重要的结论。他说耶和华的灵在哪里？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耶和华的灵什么把我提升起来，对不对？耶和华的灵他说进入我里面，他现在进入我里面，他现在什么把我带到平原去。记不记得我刚才讲到有一个字在这个前面第15节的地方，他说什么提勒雅比，提勒雅比是什么？一个丰富长满稻穗的山上，他现在从山上把他什么带到平原来了。他说什么？他说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是不是好像什么耶稣在登山变相的一样，对不对？在山上有跟神有七天，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以西结他悠悠闷闷在那边七天，对不对？然后他很棒哦，神说你够了，现在下去了好像说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彼得也说我们在山上多好，不过时间到了，他该下去了他到平原去了，他到平原那里去他就说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这个不料，我相信我们很喜欢，圣经上面几乎有51次写到不料这个东西。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一样。这时候神就告诉他，他说你从第一章那时候不是看到神的这个这个荣耀吗？你现在意思就是说你在河边也看得到神的荣耀，你现在在平原也看得到人的荣耀。最主要就跟你讲说，你不管你走到哪里，神的荣耀都跟你同在好棒哦。他说这个时候他就俯伏于地，这跟第一章最后一节的那个地方俯伏于地一样，他每一次看到神的荣耀的灵他就俯伏于地，这时候灵就进入到他里面。接下来他说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他说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平原中往来，也就是说你要失去自由了。哇，我看这个以西结说实在是很命苦了。以西结在这样过程当中，他知道他不自由的。其实什么，他老早就知道了，因为什么，前半段我们已经讲这么多，他老早就知道他将来不自由。更糟糕的是什么？从人的角度看，你看第26节，对不起，他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什么，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你把它画起来， 他说舌头贴上膛。记不记得我们看到这个诗篇137篇哈？记不记得诗篇137篇？他说我如果什么？我们翻一下，再翻一下诗篇137篇来，啊，137篇，他说。我们上次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也读过诗篇137篇，也就是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首诗，对不对？他们一追想锡安，他们在河边坐下就哭了啊。那我们看第六节，137篇第六节，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他上面说什么？情愿我的舌头贴上膛。这个情愿我的舌头贴上膛，就是从这个以西结书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上帝让他的舌头贴上膛。为什么上帝让他的舌头贴上膛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帝要让他成为什么？哑巴。那你会说，哇，神啊，你不是叫我去跟这些悖逆之家说话吗？你不是叫我警戒他们吗？你不是叫我守望他们吗？你不是叫我做这些吗？那最后呢，在第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就成为哑巴吧。他神为什么要他成为哑巴呢？我们很难相信的。有些时候哈，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哈，他最主要就是说啊，你注意看，他说你要成为哑巴，他说什么？不能做责备，你把它画起来，责备，责备他们的人，责备是谁要责备？是上帝责备，不是你以西结要去责备。所以神要他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羊啊，你不要去责备，你爱他就好了，啊，神自然而然会责备，你只要警戒他，跟他说，哎，小心哦，哎，跟他说，哎。这个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要来聚会哦，你们要读神的话语，这样就够了哈。至于责备，那是上帝之间上帝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责备，上帝就让你哑巴。所以你要去做这个啊、这个啊、守望的人，上帝就不会让你成哑巴。所以他说不要成啊、这个，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人不要抱怨什么神所给我们的路程。说实在，有些时候绕来绕去哈。其实我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好，就是说有些时候神要我们警戒人。有些时候要成为哑巴，说实在，人实在做上帝的仆人哈，说实在很难为啦哈。但是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在以西结书第24章27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以西结书，同样是以西结书在24章27节哈。以西结书24章27节哈，24章2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看，他说：“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以西结好可怜哦，从第三章开始成哑口不言，一直到第24章，他说：“哈，他说你必向逃脱的人，哈，他说开口说话，你不再哑口。”也就是说，你看以西结书终于从第三章他神让他什么哑巴，然后到24章的第27节时候，他说你就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时候，神终于在24章的时候，神终于让他开口说话。开口说话还是一样，让他们为他们做预兆，也就是说什么，来守望他们，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在这边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让我们看到哈，其实神使用这个啊以西结，重要是要什么，来塑造以西结的生命。当一个人被塑造了以后，他才可以做别人的守望者，他才可以出去为别人警戒，他还可以出去讲神的话。否则的话，他会被荆棘所刺，他会被蒺藜所刺，他会被蝎子所咬，他会怕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还是一样。也就是告诉我们传神话语的人，你不要管人家到底听不听，因为整个第二章跟第三章，你看太多事，或听或不听，到最后他还跟你讲说什么？他们听就可以听，不听任他不听，任那个字把它画起来，圆圈把它画起来，任他们不听，并不是神准许他们不听，而是神任凭他们不听。因为人的心刚硬的时候，不听你就不要再花时间了。因为什么？你只要记得你跟他什么说了，这样就够了，你不要在乎他不听。所以他不听是神任凭他不听，因为什么？他们是悖逆之家。悖逆之家将来从整个以西结书你可以看到，他还会继续提到悖逆之家，总共提了12次。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以西结书再一次看见神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 最主要是要让我们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让我们自己先来造就自己。主，我们相信我们常常想成为别人的守望者，我们常常想去跟别人说啊耶和华的话领导主，但是我们相信神，你自己要让我们守望自己，看好自己，让我们自己的眼光看见自己哪个地方需要悔改，需要认罪，让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能够听你的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